亲爱的主耶稣，我要呼求你的名，我要寻求你的名。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我还要寻求，就是寻求，让我一生一世能够住在你的殿里，瞻仰你圣殿的荣美，见到你荣耀的面。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渴望能够见到你的荣耀，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荣耀。我们深深的渴望认识你的爱，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我们把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干扰的灵、骄傲的灵、背义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害怕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保险台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保险要把我们深深祝福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保险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你将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灵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充满，就在这里涌流。无论我们现在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听见你永生的话。耶稣，我们渴慕，我们需要你，我们呼求你，求你把你生命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唇舌，能够为你的真道做证明。你开启你子女们的心，属灵的耳朵能够听见你永生的话，能够把你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永远的福分，永远的生命。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
感谢赞美主，又到了我们蒙恩的时刻，亲近主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唯有主有永生的话是我们生命的需要，我们继续敞开我们的心来承受主要赐给我们的话。在先前的聚会是达尼尔先知书的第11章5到8节，但以理先知书第11章的5到8节。我们今天我们不念英文版的，因为英文版的姐妹们都在路上，他们在开车中间那里收讯不好，不容易完完全全完整的参与，他们在网上，我们求主也祝福他们。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先打开诗稿版，我们读达尼尔先知书的11章第5到8节，我们可以一起读。
南方的君王要强盛起来，但他的将领中有一个比他更强的要获得政权，他的王国的势力非常强大，几年以后他们要缔结同盟，南方君王的公主 要嫁给北方的君王，求修好，但是他得不到势力，他和他所生的也不能久存，他和他的侍从、他的儿子以及辅助他的都要被杀害。到那时必从他根上出生一个嫩枝，继承父位，他必兴师出征，进入北方君王的堡垒，将他们击败，获得胜利，并将他们的神像、柱像和金银宝器接往埃及。从此数年之久，与北方的君王对峙。我们在读和合本的十一章但以理书第五节到第八节。
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的，他的权柄甚大。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依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的王的宝藏，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以及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就是神的先知从神派遣的天使那里亲自第一手资料得到的讯息，而这些讯息要能够真真实实的了解理解，因为还有很多很多这字里行间的内涵需要神继续帮助我们。也就是神跟我们讲一句话，我们用心的听，反复的思量，神会继续的让我们明白这话的意义，他也会跟我们讲新的话。让我们翻到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训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也就是所有的事都会在一个特别的时期要发生，天下的万物都有定时。那么谁来定时，谁来定期呢？那是耶和华他所定义的，他所定义的就一定会发生，而且都在他的定义中要真实的发生。第二节我请哪一位可以念一下第三章，刚才我念的第一节第二节。
生有时，死有时，灾动有时，拔除灾动的亦有时。
生有时，死也有时，灾重有时，拔除所栽种的也有时，也就是都有定期，都有定时。下一节，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什么时候杀戮有它的时期，什么时候得到医治有它的时候，什么时候要拆毁有它的时期，什么时候要建造有它的时期。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也有时，事事都有定时。第七节，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也有时。也就是神定规的事事都有定期，天下的万物都有定时。当他所定时的那一个时刻，我们明白，我们进入那一个他定时的时刻，
我们很容易得着他要给我们的丰富。如果他要我们活着，我们就好好的活着，因为生有时。我们就好好的活着，纵使很多的死亡的压力阴影，那也不会有问题，因为我们被定义要活着。所以在诗篇九十一篇说，纵使瘟疫横行，在你身边虽跌仆一万，在你身旁虽跌仆一千，那么一级却不能到达你的身上，也不能接近你的帐幕，就是不能进到了你的家中。就是神保守我们有定时，神要接我们回到他永恒的家中，永远的爱里也有定时，事事都有定时。那么时也有时候，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如果神的那个时刻到了，也就到了。因此我们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时期。如果我们是在神给我们的时期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一切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美好。栽种有时，比如说，那么栽种有时，春天呢要播种了，那有它的时刻；收获也有时，秋天呢要收割收获了。那么如果你播种的时刻不播种，大家收获的时候，你有收获吗？也就没有收获了。那么你其实有播种，但是别人都是春天播种，你很勤快，你冬天就播种，那你的种子还是最好的，撒到雪地里，结果呢死了个大半，那也不会有好的收成。纵使有很多好收成发生了，但是你不去收，到了秋收的时候，大家快乐的收割，你也有很多的果实收割的庄稼，但是你想，现在我想要玩玩电动玩具，现在我想要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那么时间就进入了冬天。哇，你想起来你要去收庄稼，有吗？不但果实没有了，连枝条也干枯了。所以每个时候都有定时。我们今天读的但以理书，我们就看到了这世界里神的手有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都有它的定时。我们再翻回但以理书，我们今天读到的就是但以理得到了这启示，从这天使启示给他，而这个启示是天使从耶和华神那里得到的真实神要做的事，而这些事就是记录在耶和华那里的一本书，叫做真确书，真理书， Book of Truth。 这 Book of Truth 不是世上的书，而是天上的书，也就是它叫做真理。真理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真理真的这样说，会不会永远不发生？不可能。那会不会真理书说这样发生的事情是那样？会不会？也不会。真理书就是一定会发生的许多的事件都记载在这真理书里面，而这真理书它所记载的一切它必要发生。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段是但以理从天使那里听到的，是真理书里面的。怎么知道是真理书里面的呢？因为第十章二十一节我们读到，这天使说，我要将那录在真理书的事告诉你，我要将录在那真理书的事告诉你。所以他开始讲，我们上一次继续的读十一章开始就讲到了，当但以理领受这话语的时刻，那时是在什么时刻呢？我们前面有读到，就是但以理他领受到这一个启示，第十章说，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就是波斯王古列王的第三年，那一年就是西元前533年的那一天，但以理得到这启示。而这启示是关于未来的事，我们上一次有读到第十一章第二节，我要将四十启示里波斯还有三个王兴起，所以有另外的三个王要兴起，那时还没兴起，是讲未来的事。第四个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而强盛，这也发生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一个勇敢的王，第三节他兴起的时候，一个非常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的王权非常的强盛。但是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就分裂了，他的国就分成了四个国。那我们今天就读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那第四节讲的兴起的国，第三节讲兴起国，在历史中真的发生了，就是亚历山大王，希腊王亚历山大王。他在极强盛的时候，32岁的时候他就死了。所以生有时，死也有时，他的时候到了，他就没有办法活下去。因为我们先前也读到，在但以理书第四章有一个守望者，来自耶和华的圣者，告诉了世人，就是他在梦中启示给尼布甲利撒王。但以理解释这个梦，就是在世人的国中是耶和华掌权，他愿意把国给谁，他愿意把国给谁就给谁，这是完完全全按照耶和华的心，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就是真正掌权的是谁？耶和华，他永远掌权，他真正掌权。在一个仇敌非常横行，主的子民受迫害时，灾难很大时，诗篇说耶和华在洪水泛滥时，他在天上高作为王，就是他掌权。洪水被允许发生也有时，洪水过去也有时，他掌权，他完完全全掌权。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掌权的时期，这是最重要的事。就是现在是什么时期呢？准备有期，发生了要面对也有时，所以这是耶和华在掌权。他掌权都是显示出有一个未来永远的国，叫做千年国度，耶稣基督为王，就在我们中显示出来掌权的那个时刻，那个国永远长存。那么其他的，这只是一个过程，要进到那个国度里。所以这些事都发生了。那亚历山大王他兴起，他去世，他的去世，他的国分成了四个国，其中一个国就是第五节这里所说的在南方的一个王，他非常非常的强盛。这个国在南方，也就是在埃及，这是真的发生了。当我们读历史的记载的时候，我们读历史书，你知不知道如果是真实记载的历史的书，是不是很真实的记载曾经发生过的事实？非常真实的，我确实是这样，我确实是那样，我确实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一个王接一个王，就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它记载着记载着。那么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相信它发生了这些事，对不对？因为它确实发生了，它是过去发生了。那么我们读神的书，先知书的时候，那里面讲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是真的。那有些事还没发生的，这是人跟神的不同。人可以讲神话，那是故事，就是好像讲的非常，你想要怎么讲就怎么讲。那别人说哇，这不就当做神话听一听，意思就是好像笑一笑就过去了，一笑置之。但是我们读的 真理书所释放的真理的讯息，这一本圣经所记载的神的话，神的话是真实的。那么这个真实的话，它会给我们真实的光，给我们真实的看见，也给我们真实的体会到神他要做什么。所以历史也是让我们知道，哦，曾经人类有这样的一种困难等等，帮助我们避免这样子的战争，避免这样子的错误，给我们有一些学习。我们个人也有个人的历史，有的时候你曾经因为一些状况，那么你老是活在失败中，你老是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不太对的一个生命的习惯，比如说懒惰，后来真的贫穷，那贫穷就是因为懒惰而造成的。可有一天我看见了，我愿意勤奋了，我愿意不浪费了，我改变了，我就开始富有了，我就开始会改变了。所以我们也从着很多我们过去的错误中间，我们有学习。一个很好的丈夫，很好的爸爸，很好的母亲，很好的妻子，也不见得生来就是，因为有很多是在过程里面的学习成长，改变了过去的不清不楚看不见的昏暗，而进到了一个光明。神就是这样的恩待我们，他允许发生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但我们悔改了，他又给我们一次机会。也是说等到婚姻都破镜了，再也不可能重圆了。在人类历史中没有圆圆的镜子破了，后来还可以变成完完全全合在一起，你可以把它摆在一起，可是呢裂痕你去不掉，你完全去不掉。可是有时摔得很碎，你摆在一起都摆不到一起，它就没有了。可是谁可以使得破镜又在重合，而裂痕都看不见呢？谁？只有主耶和华。我们中间有人真的这样的经历了，就是上一次的刚刚过的天国福音的聚会，秦中跟丽芬见证神把他们过去的伤痛都抚平了，再也不记得这一些了，再也不记得这一些，而所记得的是神的恩典带他们超越了，胜过了一个真的可怕的一种状态。他们很感恩，我们很喜悦，我们也很感恩，我们也有很多的经历，这样的经历。所以这一些发生的事实，它对我们有很大的价值，它帮助我们。其实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一部分，你过去的历史就是你的一部分，那么你还在创造 你未来的状况，它还在继续发生，那是你一生的历史，它对你就是你生命的部分。那全部的历史从那就是你全部的生命。而对于有信仰的我们，我们纵使活在这世上没有了最后的一口气，可是我的灵魂还在继续活着，是活在天上，还有那新的美好的继续在发生的各式各样的真实。而这些真实，人类历史也是一样，这发生的全部的事，当这一个启示赐下时，我想但以理是很难完完全全明白。我读了今天这几节，也读了好多次哦，哇，读起来我说哇，这怎么去明白呢？就非常非常难以明白。那如果不明白，我只能够照着念。那神不是要我们单单独独照着念，照着念是一个过程，那么念了以后神会帮助我们，因为这是谁给的启示？神给的，他其实是愿意我们明白的。我们相信他愿意我们明白，我们就祈祷，我们愿意他们 把我们摆在一起，就让我们众人明白。这是我们经验到的，我们读神的话，查经，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光越来越强，光越来越强，我们生命也就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喜乐。好多生命中的破碎啊，破碎的镜子，破碎的碎片，那么就真的是整合了，就真的整合了。所以我们共同被神所整合，其实全人类也在这过程中间被神所整合，神他所做的事情都有意义， 我们不能因为我不懂就认为没意义。那么我如果不懂，我不容易得到那个意义的价值。那我懂了以后，其实不是没有意义，是有意义，是非常有意义。举一个自己生命中的一件事，我前一阵子受伤跑到医院里，就是一段过程中间，我觉得很大对我的生命的意义，越来越看到很多很多生命的意义。我相信周清忠跟吴丽芬他们见证过去的一段，对他们现在有没有意义？有，对我们都有意义，对我们彼此都有意义。也就是这一个非常有意义，神的作为他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抓到神在到底借着这是对我们讲什么。那么你婚姻的苦他在讲什么？那么你身体的软弱，在病床上不能起床，就躺到那边什么也不能做，也有神的时期，就是起床有时，躺在病床上也有时。原来是没时间太忙了睡觉，那现在是睡到没有办法起来，就是一直睡，都有时。神的时间我们要珍惜。所以但以理他得到这启示，他忠实的把它讲下来，那么这是真实的事。对于我们这一段是已经发生的历史，所以我也去网络上查考一下历史，我也去一些方式去学习，也有其他的人在主前他们怎么样对这一些有领悟领受，那么都很可贵。我就把我的学习跟你们分享，让我们一起。那么这接下来的，因为它是发生在历史中已经发生了的事，所以非常精准的在历史上真的发生了。所以有一个南方的王会在亚历山大王兴起，很强盛。真实有这件事吗？有。埃及有一个王叫做托勒密一世索特， Ptolemy First Sultan。托勒密一世索特是 Google 上的翻译啊， Google 上的翻译。他是在公元前232年到285年，他掌管着南方的亚历山大的很大的一片疆土，他就在那里建立了埃及国，就是埃及，也就是这南方的王。他非常非常的强盛。在亚历山大的将帅中还有一个王，还有一个将帅，他比这南方的王更强盛，比他还更强盛。他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他也是一个这里提到的一个非常非常强盛的有权柄的掌权者。那他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塞琉古一世尼卡托， Seleucus First Nicator， 大概是这样念。我英文念我是凭着直接的念。塞琉古一世尼卡托，他在北边建立了一个国，就是建立在叙利亚巴比伦那一块，这是他的疆域，他就在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国。那么北方跟南方都有很强烈的国，这两国就一直在征战。有一句中国的俗话，一山可是容纳两虎，不会，一个山就只能容纳一只虎，那么两只虎跑进去呢？
打架。
世界虽然很大，这一个南边的虎跟北边的虎就开始一直在争地盘，打架。他们打的力量，他们打的厉害，在历史中真的这两个国就是有长期的各式各样的交战。那过些年后，在一段的时期之后，他们改变了，他们互相联合，所以杀戮有时，和平有时，就是有神的时期。好像这一个和平的时期到了，他们也真的互相的联合。其实这些过些年后已经到达了他们的下一代了，那是南方的下一个王，那个叫做南方的下一个王是托勒密二世费城。 他接了托勒密一世索特，继续成为南方的王。那么北方的王也进到了下一个王，就是安条克二世提奥斯 Antiochus II Tenios， 大概是这样。就是他的国度的时期是在西元前261到248年，所以这两个王他们开始互相的联合，他们开始走到了跟以前不一样的一种状态，所以世事有定时，在一起有时。我们查经班有一位姐妹，常常我们在这里聚会时她都会在这里，就是 Amy 姐妹、艾美姐妹，跟我们住得很近，我们在一起好快乐，常常吃饭。现在呢就不那么容易了，她住的地方开车要33个小时以上，所以坐飞机要坐好几个小时，所以事事都有定时。他昨天特别来了，今天就走了，因为他很匆忙来，为了一些为了爱、啊、为了爱离开他爱的丈夫来到这边跟爱的人在一起。我们昨天吃了一顿饭，今天中午又吃了一顿饭，下午他们就走到路上了，他要把他车开到那里去，要开33个小时。所以姐妹两个都开车过去，也就是事事有定时。因为神的时间他把我们摆在不同的地方，我们是很喜悦的接受进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时期，进到一个新的时期。那么我们也很喜悦的珍惜过去在一起，所以查经我们要珍惜主给我们在一起的时期。也许有一段时期我们不见得能够像现在这样查经，因为事事都有时期。因为不论我们查经查得多好，如果耶稣乘着云彩来了，你不喜欢进入那个时期吗？你一定要查经不去理他吗？我们查经为了准备见他，那么实体来了我们要欢迎，我们去见他。所以我们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时期，我们要珍惜这时期，而且把握时期，而进入神带我们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这一个过程。所以我珍惜神召叫我们跟随他的侍奉他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和第三期，就是要很感恩。所以这一个和平的时候到了，这两个王他们很友好，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也就是南方的王把他的女儿，他的公主，很爱的女儿，就愿意跟北方的王结婚，立婚约，立盟约。这一个公主她的名字叫做，在历史中真的发生了，就是托勒密二世费城的女儿叫做伯尼斯 伯尼斯，她就嫁到了北方那一个安条克二世提奥斯这国王，成为他的王后。那么他去到那边去，有的时候在人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有的结婚是为了爱情，是真的，有的结婚是为了一些政治，那么这也是一个政治的结婚。他们有没有爱情我们不知道了，但是是不是有关政治，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的，因为是两个国立约这样。那有的时候政治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就是非常非常丰富。那我们实在不是在讲政治，我们是讲神治，神治比人的政治更伟大更美好，也就是神在管理他子民的，他为神的本性，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知道。 那么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所以在政治里面，人有的时候用了很多很多的方式想要成就的，其实若不是耶和华动工，守城的人白白守了，劳苦的也白白苦了，因为你不在时期里做时期该做的事情，你就白白的苦了，白白的辛苦了。你在冬天不论你多辛勤去播种，你是不是白白苦了？
嗯，是的。
那你在冬天冒着大风雪去收果子，你也是白白苦了，就白白苦了。所以人不管你怎样的努力，我们要知道若不是耶和华动工就是白白的。那么耶和华动工，他邀请我们，我们也要动，我们要回应他。他召叫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时候，你说等吧，三天后再出去，能吗？三天后你就再也找不到往哪里去的路了，所有人都走了。那么他要你照他的话，吃羔羊的肉，涂羔羊的血在门框门楣上。那么你想说今天有点累，明天再宰羔羊，明天再涂血，那会怎样？而且你是长子哦，你也只有一个长子，那你家里面两个长子就没有明天了。那你的太太呢就很可怜，一个晚上就变成了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儿子，因为事实有病死。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神的时期。你也不可以说我不知道，大家都涂了血，你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长子就没事，那知道了不做呢也都有事，连法老王的长子都死了，他知道他不听也死了。所以神的时候一到了，我们若没有在他的时期里做我们当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代价，有的代价难以想象的代价。你想说你不去提醒你的丈夫，不去提醒你的儿子，耶和华说必须要涂羔羊的血，我的长子会死在那一夜，那你是不是也失职？是。所以事实有定时，人真的要做耶和华启示的神定规的，那么就不会白白的浪费了。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们在基督耶稣内的劳苦辛劳辛勤是绝不会落空的，那是在哪里辛勤？耶稣基督内，也就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在对的主带领我们的作为里。那么这结婚的时期到了，这女子嫁过去了，但是我们继续读第六节，这个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依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他生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也就是谁帮助他都受灾殃了。那个时刻到了，不是结婚的那一日到的，而是一段时间之后，就是这样。那么他嫁到那里，这是他的目的吗？仿佛不是，不管他存着什么都不是趋乐于死的，是想要有一个作为，才有这么多的人在那边做。如果我们不做耶和华召叫我们的事奉，而不做神要我们做的，可那个时间也就过去了，也就过去了。那不是出于神的就不会存留，因为只有出于神的它有永恒的特质，会永远长存，永远长存。那么不是出于神的，掌声再多，世界的掌声，世界的荣耀再多，最后呢在神的荣耀里它都没有位置，就要过去了。所以主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做父要他做的事。如果主都是这样，那么我们也要，我们只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你说我怎么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事？ 我就问你，你曾经祈祷问过什么？你连问都不问，你根本不在乎。你先要悔改，你要恳切的去寻求。有时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做一些事，我知道是神召叫我去带这个查经，去的旅宣讲，讲什么，如何帮助人，当时还是不知道。可是我求问神，神帮助我，神给我光，神告诉我，我就经验到有好多好多的事发生，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有一个手，我体会得到，他在帮助我，他在扶持我的软弱，有一个灵在那里运行，他给我看到了光，他给我得着了光，我只是把得着的告诉你。想但以理讲这些他自己发明的吗？不，他是得着的。所以属灵都是圣灵发起的，神发起的，那么他一步一步发起到我们的身上，有我们的回应。其实这一个 伯利斯 也是 Google 翻译的，伯利斯的这位公主，她是被杀了，她的孩子全部都被杀了，连那个王都被杀了，就是杀他的是那一个王安条克二世提奥斯，娶他的王，他的前妻叫做劳迪斯，他愤怒，他杀了他们这些人，连王都杀了。所以杀戮也有事，他发生了。那么这个发生呢，是碰巧发生的吗？不是，历史中真的发生了。其实是什么？真理书里面所记载的，记载着它也真的发生了。但是神有借着这些要告诉我们，也就是这些事情发生了，那我们到底这一生有没有活耶和华命定的该活的样子？没有说完完全全照神的旨意生活侍奉神的人，他会安享中年，他不会死，没有这样子。耶稣是不是年纪轻轻的就死了？大约33岁，他就死了。斯提凡呢？斯德旺也是年轻就死了。有很多的人死，但是是神命定里荣耀的死。也就是他是生者死者的神，荣耀的神。我在碰到他时，我就跟他表达我心中愿意从那天起活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活着为你而活，我死为你而死。至于我要怎样死，我只盼望是活在他的旨意中，光荣的为他而死。那么如果他愿意我活着活到他再来，我会不会一定要想死？不会，死不是个问题，活在他旨意中才是真的问题。可是怕死也是会让我们做错决定，你怕敌基督，你会做错决定的。那么我们敬畏神，我们不怕，一切是平安的，也不可以怕敌基督的，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和平的王。所以这事情真的发生了，也就是所有的计划都落空了，对不对？是有可能的。你计划了很多很多，全落空了，全都落空了。其实是神在讲说，你要照我的计划，把你的计划收起来，把你的计划丢掉，来接受我的计划，让我的计划成为你的计划。我很想侍奉神，很想侍奉神，我很早知道必须他发起，我就等等等等等，等到第七年，等到进入第七年，他就召叫我了。召叫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去辞职，辞掉工作。你想说我是来侍奉你，不是去辞职的。他召叫我去辞职，我真的很好意思，我去做做。他就开始带着我，很感谢神。我们的查经班是神亲自开始的，有很多的奇迹，我们前面讲过了。那么神继续的让我们还在装备，受装备。所以这一个 事情就是很多人死了。第七节，但这女子的本家就是埃及国，必另生一子，就是有一个儿子会诞生，继续王位，也就是继续接替了这一个姐妹的父亲，那一个托勒米二世费城，他有了他的儿子跟继承人，有一个新的王，叫做托勒密三世欧尔盖斯盖特斯 Ptolemy III Eurogates
这样吧，
直接讲那他兴起了以后，他是伯利斯的兄弟，那么发生了这样不义的事情，他心中是非常非常的伤痛，也非常非常愤怒，他就开始带兵，他说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宝藏，就是进到了从埃及国进到了另外叙利亚国的那个范围，攻击他们而且得胜，也就是霸占王权的劳迪斯的那一伙人被打败，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以及金银宝器都掠到埃及去，也就是他胜过了对方，也把劳迪斯这一个作恶的处决，然后他也把那个地方的偶像金银宝饰宝器等等通通掠到了埃及去，有好几年他不再去攻击北方的王，历史不停在这里还在继续，神的手也没停在这里还在继续。我们今天先读到这个地方，因为很丰富，我们不可能一次全部读完，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细细的去体会。那我们会看到说，神掌权，事事有定时，其实他在这一切的事上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成长，我们要学习的只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要学习的我们知道神他在做什么，他在讲什么。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第46章，以赛亚先知书第46章第9节，以赛亚先知书第46章第9节，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这一个 Amplified Bible 是这样说的， Earnestly remember the former things， 就是我们要热切的去记忆着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这上古的事也就是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跟我们都有关系，跟神的救恩都有关系，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也没有人比我的，那些偶像都没有用，偶像会被掳过去了，会没用，会被打破的，火灾了，偶像能不能够跑出去，小孩子都能够跑出去了，偶像却不能跑出去，会烧成灰烬。我们真的要知道不要抓偶像，要抓神，要抓金银，不要抓金银，金银不是我们的偶像，我们抓住神，神会供应我们积存的需要的那宝贝，圣殿里的金是神供应的，是积存的，极丰盛的，是足量的，再也没有人比我的。我们也就看到这些计划有什么用，再美的计划甚至于一时的成功，短暂的成功又有什么用，也都没有用，仅此一生，转眼就过，为主所做永远长存，为爱耶稣献上一生，为主作证忠心不变，这是我们活在这 生命中要有的。第十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他在起初就讲了末后的事。我们今天读到的真理书上所记载的这几个王国，埃及国 的这几个皇帝，以及北方的叙利亚的王国这几个君王，都是神命定你的，他愿意把王国给谁就给谁，所以他愿意给我们的，我们要遵循，好好的去用他交给我们的产业。那么我们也愿意顺服他没有交给我们的产业，要我们顺服，我们就顺服所有的权柄。我在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了未成的事。我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他喜悦的他必成就，他成就的是美好的，他爱你爱我爱我们，他要为我们成就美好的事，他在装备我们，准备我们迎接末后，他要用我们的装备，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感恩。第十一节，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我已说出，真确书上面的话已经记载在那里，已经出于耶和华的口，会在耶和华的时间会宣告出来。那么在宣告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时期，那个时期，那个时期。第十八节，我要使我的公义临近，并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因为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锡安就是西翁。第十三节，诗高本是西翁，和合本是锡安，意思就是荣耀的磐石，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在这磐石上生根修建，我们要在这磐石上领受他的救恩，是他把我们从祸坑污泥里救出，把我们放在磐石上安稳我们的脚步。锡安锡翁就是荣耀的磐石，是他为他自己选择的，他的家，他的殿宇。耶路撒冷就是在那个地方，锡安也就是他把我们聚在一起，跟我们在一起，他的光照亮我们的生命，他就是光。当你的家成为他的住所，就是他救恩在那里常常充满的地方，破镜就会被完完全全的铺平，伤痛就会被医治，救恩就很快速的来临，非常非常快速的来临。我们这小小的羊群，只要我们的心跟主的心联合在一起，就是这个地方，他带我们，要我们在他的同在里所经验的，但以理不管在哪一个时期，他经验好几个王，那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使命，不同神要他做的事，所以只要活在神的旨意里，一切都好。若不活在神的旨意里，好消息是什么？你可以还有机会悔改，因为悔改有事，神的国临近了，我们要悔改，我们有机会进到一个丰满美好的地方。非常非常感谢神，就是他会在他要做的时期帮助我们。其实每一个时期都是他向我们讲话的时刻，他光照我们的时刻，所以才说你要追念发生的这些事情，甚至于发生在别人生命中的事情，我们都要听主借着他们跟我们讲什么。曾经我在很困难的时刻就打发他的仆人，那是我在工作时非常非常辛苦的过程中，他的先知 Steve Evans 讲他自己的经验，我明白了，有很多他的经验我正在碰，是他已经经历了胜过了，我正在经历，我明白了他如何靠着耶和华得胜，我也知道我应当如何靠耶和华，哎，就经验到这些得胜。所以我们也很珍惜神在很多人生命中所做的。我星期六听秦中跟立芬讲的见证，他们的生命我是一直看过来的，我亲眼看的，那么在听的时候又回到了这一个蒙恩的旅程，也让我有一些新的体会跟新的看见。所以我们要反复的思量
神的话，里面有很多的历史，可是有很多神的话。我们听神在我们周遭人或者是过去的人，这些过去人生命中，斯提凡、保罗、彼得、摩西，我们也会看到了神要跟我们讲的话。愿一切荣耀归给神。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现场有没有要分享的，那我们就开放给有要分享的就举手。我们请虚云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感谢主，今天家里比较多，还有小孩子。今天这段经文呢，刚才石大哥又分享了一下，就是在最开始看的时候的确也是没看懂什么，就觉得南方王北方王这两个王打来打去的哈。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在想，好像为什么达尼尔会看到这一段意象呢？感觉上面跟以色列也没什么关系哈，因为一般在之前好像都是主启示给他，都是跟他本国子民有关的。那这两个，一个是南方王是埃及王啊，北方王是叙利亚王，北方王是叙利亚王。那这两个王就是说你打我，我打你，好像真的是跟以色列没关系哈。那在我在想这一段的时候，忽然在想，诶，好像达尼尔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好像以色列国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他已经亡国了，那他们整个国民都被掳了。那这两个国，一个在南方啊，埃及，一个在叙利亚，那这两个国就是在以色列的，就是好像以色列国土被夹在中间，但是实际上以色列这个国已经没了。我在想哈，就是达尼尔领受着启示的时候，那天主是告诉他未来发生的事，就是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但是是历史验证了天主所定的计划是都要实现的。那我就在想，如果这两个世界的王他们要是知道天主的旨意了，就是他们还会不会做这些事情？那南方的王会不会还把自己的公主嫁给这北方的王？因为他的结局是要被杀死啊，不但他自己被杀死了，孩子都被杀死了。那北方的王又去攻打南方的王，最后也是失败了回去了。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好像这个事情就是像在周而复始的一上演一样哈，国打国，民打民，然后最后都也没打出一个什么，就是在我看来好像也没打出一个什么那个结局哈。那但是在天主那里可能都是他所定规的。那我想啊，天主是掌管这个历史，那天主他的国度是要降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不是世界上的这个王他们用他们的办法来争来抢。那天主的国度是主耶稣基督，他来，他是真正的王啊，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所用的也不是像这世界的王所采用的办法，就是去杀害啊，是抢啊，去杀戮，然后甚至偷盗啊。那主来他是舍，是给，是舍弃了他自己的性命，然后他使得这世界上属于他的这些子民能够跟天上的阿爸父和好啊，把他的国度降下来。那天主的国呢，就在于义德、平安和在圣神内的喜乐。感谢主，这是我今天在听这一段舒大哥分享的时候，然后有一点点体会哈，跟大家分享。感谢主，赞美主啊！我把时间交还给舒大哥。
谢谢徐云姐妹的分享，还有哪一位，请举手。有丽蓉姐妹，请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就是在我自己看的时候，自己看主的这段话的时候，真的就像徐英姊妹说的，打打杀杀，没看出什么来，就是没有看出，自己没有领悟很多东西，没有领悟到。刚才舒老师在分享结束以后，特别的触动我，特别的触动我。事事有定时，事事有天主的时间。如果我们真的，我们看不着天主的手， 我们所处在这个环境中，处在这个世界里，就会跟世界人一样打打杀杀。我最近跟一些姐妹们，我们在学习一个系列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学习，然后今天一位姊妹就跟我说，哎呀，这样做太难了，有时就会想，我凭什么要这样做，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肉性的想法，我们属世的生命的想法。就像刚才舒大哥又说，当主耶稣再来，就是他现在来，他来的时候，因为有一天他一定会来，我们要怎样准备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是他来了我们还沉迷于这个环境中，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生命就是等待他的到来，等待他的到来。刚才舒大哥也说了一句特别让我有感触，只有出于神的才会有永恒的特质，才不会过去，否则的话其他的都会过去，什么都可以过去，只有那永恒过不去。所以让我也更有信心跟我们这一群姊妹一起去学习，去更好的度灵性的，就是寻找主的旨意，寻找主的旨意，不是沉湎于这个现世的打打杀杀争斗环境，要用真的天主给的那个眼睛，属灵的眼睛，要看那看不见的，不看那看得见的。这样的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有相似他的生命。今天学习真的这个学习也是非常的丰富，感谢赞美主，我就跟家人分享到这里。
谢谢丽蓉的分享，我们欢迎还有哪一位愿意分享请举手。有一位，我们请格瑞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们这边有一点吵，因为有学校，现在正是他们课间的时间。感谢主，我觉得今天看这几集经文哈，也是真的没看懂。但是刚才苏老师在讲的时候，就是好像明白了一点，但是还是不是很明白。我相信天主会慢慢的教我们在回听的时候。但是就是有一件事情，我这段时间我有一个那个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是好多年前了、啊。但是最近有一点好像严重呢，我就去打了个点滴，不知道打点滴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他就会头晕，以前我都没有查过，但是在这个打点滴的过程当中就晕了三次，那个医生就给我查，他说哟，你有低血糖哈、啊。然后今天我在学习之前呢，我从楼下上来的时候又觉得那个晕哈、啊、又晕。然后心里边就是那种思想里边就有很多很多的声音，就在告诉你啊，去检查呀，又这样病啦、啊、那样病啦、啊，好多好多的声音。但是我就说我要信靠主，我就是要信靠主，我要去查，我也不是这样子的，我不会听这个，不要那个死亡的行为，不是去听这些声音哈。但是在学习之前，我就在想到苏老师做过见证。他有就是在我们的特会就前边学习的有一讲当中，他说有一个弟兄，他是做那个建筑还是高空作业的，那位弟兄就是晕哈，但是他就有一个感动，他说他要苏老师给他扶手他就会好。但我今天一下子就想到，我说主啊， 我也是，我就相信，我说那苏老师怎么给我复手呢？我好渴望好渴望哈，就是那种晕真的很难受。然后我就心里边在祈祷，我说主啊，我就交给你，我说只要你愿意，无论在哪里，那时间空间真的是没问题的，你是主。后来我在祈祷，我就听苏老师在前面就讲到那就读到那个殉道篇传道书三章哈，苏老师就讲了他，我就记下来了，感谢主。然后苏老师说纵使有死亡的阴影压迫着我们哈，但我们要定义活着，如果那个时候不是主要接我去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这句话就是我的瑞玛，我说主啊，谢谢你为我复仇了，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在这里真的很感恩，很感恩。然后苏老师又讲到那个收割有时哈，栽种有时。我就想起在就是在19年，应该是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边就有一个感动哈，我的舅舅有一个堂的一个舅舅，然后其实我有三个舅舅，但是呢那两个舅舅好像他们都走了，都去世了，但这一个舅舅心里边就有一个感动，就说要去给他传福音传福音，但是离我这里呢还是有一点远。后来就是有这个感动，那个时候有这个感动的时候没有，好像没有怎么样，但是也没有说想到马上就去给他传福音，但是有一次机会我们就回去了，回去以后那个感动又出来，我就在想，我说哎呀，要是碰到我的舅舅来赶集，他们那边先赶集哈，我说要是能赶集就好了。我心里边这样子想的时候，我就看见其实人很多的，农村赶集很多，但是我的舅舅跟我的表哥他们就迎面走过来，哎呀，我一看见我就很开心，我就叫他，我说舅舅，我说我来到这里，我说我他就给他讲哈，我说我好想跟你传福音，你信耶稣好不好？信主耶稣好不好？然后我的舅舅说，哦，是不是我们这边也有一家黄家他们信的那个呀？我说是啊，是啊，是的，那边是有几家基督徒哈。然后说好吗？好吗？好吗？那这个手续要在哪里办啊？手续要怎么办呀？马上给我办，马上给我办。很感恩，然后我就打电话问了全品哈，我说怎么样哈？然后他说你要带他做一个橘子祷告，橘子祷告之前要先让他认罪哈。那我说那我们去我哥家吧，就一起去，然后就跟着我的要求，我就那个全品，我说那你发一个该怎么样带他做这个橘子祷告好不好？他说好，然后我们就一起在那里认罪。我说我们以前不认识主，真的犯了好多罪，特别是拜偶像的罪。然后这些罪哈，我的舅舅啊，他70多80岁，快到80岁了。然后的他就说，是啊是啊是啊，以前都是这样子的事。然后就，哎呀，真的就很感恩哈，就很感谢天主。就是讲到什么，他都说是的是的，主耶稣我错了，我是个罪人。我说我是个罪人，他也说我是个罪人。然后就给他带洗了哈，就给他带洗。然后后来的他那几天正好是生病的，他说他走路啊都晕乎晕乎的，就是眼睛也不明亮了。但是给他带洗以后啊，就是我们在那里嘛，就是我给他带洗以后，然后他走的时候，他走到那个田埂上啊，农村那个小田埂上，他一下子他说，哎，怎么搞得我眼睛都明亮了？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明亮了。后来他回去以后，我的表弟是教书的，就知道了，就给我打电话。其实我知道，他就说，哎呀，表姐啊，就讲得很委婉，但是我知道他那种，所以我心里边我说，主啊，真的感谢你。后来主也有一句话出来安慰我，深深的安慰我，很安慰我，我就兴高采烈。但是过了好像没有多久，然后我们再回去的时候，我就又去他的家里，那一次我就去他的家里探望他的时候，我又再一次的跟他一起，就心里边好感动，想跟他一起祈祷，我就带着他一起就献上给天主，献上感恩的祈祷啊，就感谢感谢赞美，不停的赞美。然后他本来躺在床，他说都不想动啊，就没力气。后来他就起来，我就跟我的舅妈说，我说舅妈，你愿不愿意信主耶稣，就像舅舅一样哈，以后我们去天国，舅舅去天国的哈，我们一定要信主耶稣才能够跟他在天国里见面。我的舅妈也说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就是在那一天，我的舅妈也给他带洗了。所以今天一想到这个都没有机会为主做见，当然在 又就是我们自家的亲人哈，知道我的舅舅信主了。今天真的很感谢主，主做的事情真的要把它让大家知道，主真的是全能的主，全能的主，他要恩待的就恩待，要怜悯的就怜悯。其实是这一切都是他做的，这么多人怎么会他就会来，然后给他讲他就相信。后来我们第二次去看他以后哈、啊、就是跟他一起做了感恩的祈祷，他很感恩啊，他流泪啊，他很感恩，抓住我们的手，他很兴高采烈。然后就是过了好像没两个月吧，我的舅舅就去世了，但是我的心里很平安。就在今年，就是今年的6月14号那天，刚好也是我们查经嘛。刚好也是我们查经，然后来回去，我又回到老家去，回到外婆家去，心里面又有就是有感动，就说我回去之前就说要去看舅妈，但是我其实去的时候，我心里边是有害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的那些表哥啊、表弟哈、啊，他们，我说怎么去面对哈、啊，他们都不愿意，其实是不愿意哈、啊，又不明白不懂。后来我就说，主啊，那怎么办？怎么去哈？我说我你要我去看我的舅妈，其实我也很想去，但是经常都在为她祈祷。后来我就说，主啊，那你来安排，你来预备，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做什么。我知道我要去，就是说去看她哈，去孝顺她是应该的，我们要去的。但是这件事情哈，我说主啊，你帮助，你帮忙，让他们最好是都不在。然后真的很感恩，那天还在心里边，其实还在交战了、啊、思想里边、情感里边还在交战，就是去有一种恐惧害怕在里面。那天我们正好查经的时候，苏老师又讲，他就讲到，就说你出去做主召叫你做的事，你去做你该做的事，主会在环境当中给你安排哈，来给你带领你保守你哈，保护你，就天使。那天也讲到天使哈，然后也讲到人。后来我听见苏老师讲了一次，然后他又再讲一次的时候，我说主哈，感谢赞美你，真的很感恩。去他们那里要开车的，要就是还是不好走。然后那天居然我的一个亲戚，他真的都快黑了，天快黑了，他就说他要开车送我去，然后我们一起去。在那里真的那天就是我的舅妈在家，我就给她讲，开始的时候我知道，我看见她跟她分享的时候，我看她真的是软弱了哈。后来我就给她讲，我说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的跟随主耶稣，要跟随主耶稣走。我就给她讲，然后跟她一起祈祷，我说因为唯有这一条路，主耶稣是道路，我们要去到天国就是要好好的跟随他，不要改变，不要动摇。后来我的表姐，另外一个舅舅家的表姐又进来的时候，他就打岔了，一开始打岔就讲，我就看，我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天要黑了，我也要走哈。然后我就讲，我说我就跟我表姐哈，跟我的舅妈讲，我说你们知道，感谢主，我说我来到这里呢，真的就是看舅妈哈，应该看。但是我最主要的，我说我来到这里，你们都知道，我只有讲耶稣，我就给他们讲，我说，唯有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哈，信他就上天堂，不信耶稣呢，只有一条路去，就真的就是下地狱，没有中间地带的。就跟我的表姐他们说了，我的舅妈。但是我在走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舅妈，真的感受到天主在他的心中，天主在他的心中。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就是看到天主一切都在做，真的不是人做什么，什么都做不了。那种恐惧，那种害怕，天主的话一来就是恐惧就拿走了，然后真的在环境当中给我安排车，然后真的很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我分享完了，时间交给苏老师。
谢谢各位姐妹的分享见证，我们请秦中弟兄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这段经我刚刚听到大哥带我们读到的这个查的以赛亚先知书第46章第10节，当你们应追忆以前古时所发生的事，因为我是天主，没有另外一个，我是天主，没有与我相似的，没有其他的神，只有一位神。那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神，一切都在乎他， 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啥，一切的事情都是他书写在真理书上，一件事情都会发生，而且每一个国都会过去，每一个国他要兴起谁为王就是为王，他的而且那他的国是永远长存的。那他从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早就宣布了未来的事，因为他是起初，他是终结，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一切都是归于他的，也因为出于他，依赖他，依赖他也是归于他。所以我们何其的有福，在历史中我们常常看到历史就不断的发生，历史在重复的发生事情，人就历史不断的就是啊，以前发生又重复过来，人没有在历史中学习这个经验改变。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我们在不认识主的日子里面生活实在是很可怜，因为没有光，因为靠着自己，没有靠着神，因为他是神，他是一切丰盛，他是一切的智慧，一切都在他手中，在他掌管中。如果我们不在他的掌管中，没有进入他的丰盛里面，我们是贫乏的，是无知的，是就是要进入死亡。可是我们真的，当我们那天进入到他的国度里面，他是一个永远的国度里面，我们心就安了，因为是永远的国，而且他是永远的王。真的我们是好有福气，但是这个福气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下的，因为他把我们救赎，从黑暗的国度把我们释放出来，能够进入他光明的国度，能够归于他。所以这是耶稣为我们争过来的，我们要真的很感恩，要很珍惜，不要轻忽轻看这个恩典，这个救恩，因为是永远的，跟我们永远的有关。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他的国度，然后他的国度，他带领我们小小羊群不断的来经验到他国度的丰盛，而且我们不断的能够改变我们自己，能够承受他一切的祝福，也能够经验他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感谢主，赞美主，我会把时间交还给大哥。
谢谢秦中弟兄的分享。还有想要见证分享的人吗？金融姐妹，欢迎金融姐妹。
非常感谢苏老师今天带领我们这种查经，学习了以后得到很多亮光。特别是我这段时间啊，特别的就是难过。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买的那个4月26号买的那个机票，买的是7月29号的机票，但是呢又一次通知我，20号通知我又停航了，所以说我也很难过，因为怎么回事。但是今天呢苏老师带我们学习这一段经文啊，上面就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就是茅塞顿开吧，得到很大安慰。就是说人的智慧啊，人的想法呀，人的筹算呐、那都是人，结局都不是神所命定的，不是耶稣这个主耶稣给我们命定的，那就是不由你自己去想的，去得到的那种结果。所以现在虽然很难，那机票呢说改签可以免费改签，但是呢改签的时候他又说啊，你是会员，我当初给我女儿一起买的票，他又说你可以改签，你女儿不能改签，所以说这个很复杂这些事情，就是人的这种，你看这我们学的这个就是国打国。民算计民，但是现在也是有这种感受，就觉得好像你买机票的时候你跟他问清楚，我可以帮我女儿买吗？因为他们在美国这么多年没有国内的手机，也没有国内的银行存款银行卡，但是他说可以啊，现在改签的时候他就说你必须你女儿要有国内的手机号，必须要有国内的银行卡。 你说谁知道呢？这个算筹算筹算不了，当时问的清清楚楚，到最后就是这样的，让你很为难。所以学习了这个呢，我就感觉到哇，觉得好想一些了，就是这样，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事都有定时，所以也许神有他的最好的计划在我身上，让我在这里能够学到更好的功课，可能我还没有到回去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特别是我觉得真的是我现在慢慢的感觉有这样的，原来有人说那你可能还要在这里待，这是神的美意。美意在哪里呀？我心里就这样想，说啊，你告诉我美意在哪里呀？你的美意是什么呀？现在我就想，他的美意我们猜测不透的，但是他绝对是，信靠他的人，必然是会有福的。特别是我感觉到，起码我可以有一点点感受，就是哎，你说不能回去，原来1月30号的机票买了也是挺好，那个时候就要隔离14天，又要隔离7天，那就是21天。现在呢政策变了，隔离7天加3天就缩短了时间。另外呢还有就是原来那个要去核酸检测必须总领事馆规定的这个核酸检测的这个机构，我看到现在也有改变了，就说不一定非要他规定的机构，只要是有资质的地方都可以去核酸。所以我感觉到提前回去了也不一定是好事，没有回去也许神在我身上有更美好的计划。感谢赞美主，今天我分享到这里。
好事就是你跟苏老师这么近，
对，
没错，
面对面的接他讲话，
没错，
你就问他，你看，
对，
而且今天就坐在旁边，同学坐在同桌子，跟你一同学习，
太有福气了哈。是。
谢谢金融姐妹的分享，感谢赞美主，谢谢每一位今天分享见证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有主，我们在主的恩宠中，我们合在一起，我们承受的更多，承受的更好。我们打开创世纪的最后一章十章，就是雅各去世之后，约瑟的哥哥们都很害怕过去做的事，这个过去做的事是多年前的事，可是他们很害怕，保护他们的爸爸到神那里去了。可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有活的神在我们生命中保护着我们，正是时间改变，状况改变，我们有耶和华，他不改变的保护我们。那么约瑟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的哥哥们就去到他那里，也是他的父亲未死之前吩咐所说的，你们要向你的哥哥认罪悔改，这是写在50章的15、16、17这些地方。他们对约瑟悔改，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第18节伏伏在他的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学习着，我们不能代替神做什么，但是别人做的事情可能会加在我们身上。约瑟在17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很爱他，为他做了彩色的衣，结果他的哥哥们妒忌他，要杀害他，就把他卖给了外邦人，他就这样子被卖出去了，而离开了家，那是17岁。然后出来每次蒙神祝福很好，又被迫害下到监里，他帮助了司厨施酒为他们解梦，说当你出去了以后，那施酒你要祭奠我，可以出去就忘了，两年就忘了。所以他就一直在神的手中，他其实很顺服，他一直很顺服。 可是神的时刻到了，是神出手了，神出手有他的时间，他是让法老王去寻找一个神指定的人，就是约瑟。他的梦没有人能解，那到处找人都没人解。这件事情，那十九，他想起了这件事，他有一个人可以，就是约瑟。所以约瑟被带到法老王、法老王面前的时候是30岁，30岁到法老王面前，可是神做了一些事，神为他讲话，他就被立为埃及出法老王之后之下的最大的，因为唯有他能够知道解决神量给埃及的七的荒凉该怎么办。那他就这样的经验到，所以有七个好的年是约瑟做了很好的准备。我们在现在还很好的状况，我们要准备。其实在属灵上有的时候隔离是一个最大的丰收，我们把时间收回来了，整理好方面的准备。神让我们准备了非常非常好的，就是 COVID-19 从2020到2022，我看到好多人把握这机会，他们生命真的变了。这些我周遭的人我看到也变了，大家都在变了，也有人说你也变了，对，我们都要变。如果我们在神的恩典中，就一定会变。那外在的环境有神的手在帮助我们，所以约瑟那七个好的年之后有荒年，不晓得是第几年的荒年，所以约瑟至少37岁以后，大于37岁了，30岁他立在法老王面前。这个时候他们真的在那边拜他，就是他17岁之前他所做的梦，为了这个梦他就被迫害，迫害也好不迫害也好，这梦是不是真的，会不会应验，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应验。所以这应验呢，这时约瑟的生命成熟了，他说不要害怕，他懂我会安慰人，神要我们用我们安慰别人，因为在幕后的时代很多人害怕，其实在现在也有很多人害怕，有非常多的活在恐惧中间，我们要把神的安慰带给他们。葛瑞今天讲他的亲人也在恐惧中间，他把神的平安带给他们，我们招架平安的生命，否则我们怎么知道呢？但以理就是一直平安，不论哪个王他都是平安，在狮子圈里狮子坑里他还是平安的。那么神就是这样的，让我们在各种状况中都是平安的。今天徐英也讲，那以色列都亡国了，北方有一个强国，南方的强国，他们老是打仗。其实以色列人一直被遭殃，就是埃及跟叙利亚，直到今天也常常六日战争，就带给以色列很多的痛苦。为什么会没有自己的国家来保护自己呢？就是因为罪恶。那么神在管教，有一天有一个永远的国要兴起，就再也没有这些了。我们要学习着，约瑟他学习了，他学习了，但以理他学习了。那我们也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服在神的管教下，他就变成说安慰我，岂能代替神呢？我们只是跟神同工作，神要我们做的事。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他也不否认这一个真实，真实是你们有不好的意思，不好的意思，你们的恶意，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就神是美意。今天金耳说神是美意，神的美意哪里，需要知道问题不是出于神，是出于我们。当我们愿意顺服时，神的美意就开始光照我们，是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光景好不好？好的不得了。以色列经过这么多的苦难，他要复兴了，他的国度里已经有成熟的天国的子民。那么教会在迫害中也有很多很多的圣徒们得到了造就，我们也是在这样被造就中。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们可以不害怕。那么约瑟说，我必要照顾你们和你们的妇人的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了他们，就是神的话总是安慰我们，愿我们有很多被神安慰的话用来安慰别人，连我们的祈祷听了祈祷也会蒙安慰，因为神是光，永生就是认识阿爸父， 跟主耶稣，就是跟他一个真实的认识。你认识他在做什么？你认识他在做什么？你认识他在做什么？我们就非常的蒙恩，因为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蒙恩，也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会让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得着，就是神在安慰我们，我们明白原来他在安慰我们，我们一定要感谢他给我们量给我们的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蒙益处。你爱神就是为你的好处，机票也好，不是机票也好，就是他为我们的好处。我们一起来祈祷。神啊，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彰显你的美意，因为你的美意才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人看不懂，主耶稣，你可以使看不懂的愚昧的人，知识浅薄的人也能够通达之下，深深的明白你向我们讲的话所释放的光。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顺服你摆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一切事，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是无助的，但是你仍然在洪水之上高处为王，你掌权。求你按照我们今天聚会前祈祷的那一首歌，出于诗篇，我有一事要恳切的求你。我们曾经求了这事，如今还要再求，这是你的圣徒大卫王他生命的见证跟生命释放的光，我们看见，我们也愿意像他一样，我们曾经求了，我们还要再求，我们如果曾经没有求，我们现在也要求，就是让我一生岁月常住在你的殿宇里，张扬你圣殿的荣美，见到你圣殿的堂皇，见到你荣耀的面。你的殿就是你的住所，你荣耀的住所就是你的家，你的圣殿就是你的教会，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也就是我们聚在一起我们的家。你圣徒们聚在一起，你的教会，你的家，我们经验到这一份好，我们就不求你常常把我们聚在你的家中，你掌权，你保守你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得到安慰，你会在你的家中兴起你的权柄，你兴起了约瑟来保护他的家人们，也保护你所爱的，在埃及的，在普世那个时代的那些饥饿的人。主耶稣，你用我们，用我们，你要用我们，你就会整理我们的生命。重用就是重重的压，然后大大的备用。你要重用的，你必定要洁净。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不解不义，洁净我们的自以为意，洁净我们的骄傲。主耶稣，让我们不再做一个唇舌不洁、心里邪恶的人，让我们被洁净，让我们与你的圣洁有份，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爱认识你的作为，因为永生就是认识你。谢谢你不断的让我们认识你，你做的样样都好，你做的样样都好，我们为你允许你特别在我们生命中的杰作献上感恩，感谢你，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如果有感动的可以举手，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祈祷。我们请和绵姐妹祈祷。
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美好的聚会。主耶稣，在我们的生活中间真的是有很多我们不能够了解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有时候很纠结，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可是也谢谢你，在这些事情中我们看到唯有你是不变的，唯有你是真理，你说的话就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我们在你的光照下，我们也看事情就是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有困难心情会哭，会为 困难的事情上上下下，可是我们也是真知道这些都会过去，唯有紧紧抓住你，抓住你的话，抓住你对我们的应许，这些都是可以轻看它放在一边。就是你求你加添我们这样的毅力，我们生活中间对事情的一个接受度，就像今天我们小平两个人是解决了一两件我们觉得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可是结果却是让我们说好，我们有平安，我们在平安中这些事情终究是可以解决。就说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生活中真是非常平安非常喜乐的这样子的生活，在你的眷顾周详的眷顾下，我们真的是要盼望盼望跟你面对面的这一天早点来临，来的时候我们真是以无愧的良心来面对你。感谢你赞美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我们请丽芬姐妹开始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主耶稣，你借着这查经这经文和这弟兄姐妹们的解释，就使我们通达知晓。主耶稣，看到你在环境中带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在环境中你要所要给我们的你的启示，主耶稣感谢你。主耶稣，你说你做的样样都好，主耶稣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主耶稣，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主耶稣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顺服在你将这件事情发生的已经发生的，我们就顺服在这件事情上面。主耶稣，我们在这事情上向你认罪悔改，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得罪你的地方。主耶稣，我们也求你的光光照，看到让我们看到我们心灵的深处有不洁的地方，没有顺服你的地方，有不义的地方。主耶稣，那似是而非，那摇摇晃晃，那不洁的，主耶稣，那又一口两舌的，主耶稣，这些不讨你喜悦的、不荣耀你的事情，主耶稣，都在你的光中让我们知道，主耶稣，让我们在你面前，被你的宝血洗净，得到你的洗净悔改而悔改，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也求你把你的光照启示，让我们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走？你给我们的道路是如何的道路？主耶稣，要求你的恩赐与怜悯，主耶稣，让我们能够看到你摆在我们面前的路，那光明的道路，那我们应该走的道路，那我们那正义的道路。主耶稣，因为你是义的，你是公义的主，主耶稣，我们要走上正义的坦途，跟随你。主耶稣，我们要走上那义的道路，能与你有个好的关系，就是不断的认识你，了解你的启示，你对我们的生命的启示。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也在今天你说你的仁义来近了，你不远了，你的救恩也不再延迟。主耶稣，我们需要，是的，我们需要靠着你的救恩来与你更亲近，因为这是你显示你的爱、你的荣耀。主耶稣，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你，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主耶稣，谢谢你俯听我们的祈祷，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灵，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跟随你圣灵的带领感动，我们同声的向你献上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嘎达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
巴拉嘎达伊达巴拉沙那拉拉拉，哦古拉巴拉巴沙。
哈嘎达嘎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主耶稣，谢谢您与我们同在，谢谢您俯听了我们的祈祷， 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认识你，我们认识你，我们有你的智慧，有你的光，我们就有你的生命。主耶稣，有你真好，谢谢你让我们今晚跟你在一起，体会到你的爱，得到你的安慰。我们愿意，我们也定义要把从你那里领受的安慰来安慰我们的近人。是主耶稣，求你常安慰我们，好使我们能够体会到被你安慰的美好，也同样的去安慰需要安慰受苦的人。主耶稣，求你安慰我们，好使我们认识你就是安慰我们的神，你常常安慰我们，你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你安慰我们。谢谢你今天对我们特别的安慰，我们也期待着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是在安慰中完成了今天你对我们的命定，进到了你要安慰的明天。求你祝福我们，祝圣我们，让我们常见到你的荣耀，见到你同在，你那同在你的家里的荣耀，让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就是你的家，常常充满你的荣耀。主耶稣，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的身体里，你的荣耀也要充满在我们的家中，你的教会里。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尊威赞美永义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主。阿们，
阿们。
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好，主的荣耀在我们中彰显，我们就在他的荣耀里蒙受他的恩惠。